系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耐未试过礼拜六讲道啦，所以咧有啲紧张啊，真系。咁啊，为咗礼拜六咧同大家一齐讲道咧，咁所以我就礼拜六同礼拜日咧，我都系讲呢段经文，但系咧就两篇唔同嘅道。咁我听日会讲另外一篇道，但系咧都系呢个经文嘅。好，今日嘅讲题咧系不够半斤力，竟可得八两。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一向咧系我哋社会大众所认定嘅。所推崇的金科玉律，觉得是天经地义。大家都会认为这样是一个很公平的衡量的标准。所以呢，有歌仔说我们这帮打工仔出了半斤力都想说拿回足八两，是很自然的事来的。不过当应用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的时候，这样就不能够成立了，因为是有不同的性质。原来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不是靠人付出赚取回来的恩典。很出奇，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有世俗的看法，他们相信那些条件更加好的人，赢在起跑线的人必定是会被神祝福的，他们也都一定能够在宗教啊、礼仪啊这些的事情上面，甚至是道德上面都是做得更加出色，他们的献祭、他们的守戒命也都是做得更加严谨，而财富也都是一个很具体的神祝福的一个的表征。所以门徒当时都这样想，天国一定由他们份。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至二十二节那里讲到，那个青年的财主向耶稣求问永生，上个星期我都听过李牧师讲道讲过了。耶稣吩咐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他离开了之后，耶稣就教导门徒，他说财主进入天国是难的。这句说话就令到门徒很惊讶了，蛤，财主他不是有神很多的祝福的吗？为什么他们是会很难进天国的呢？按他们的认知，财主得到神的祝福应该是很容易进入天国的啦。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连财主都这么难进入天国，那谁可以得救呢？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律法，有神的律法和诫命，有神对先祖亚伯拉罕和大卫的约，似乎是特别蒙神去眷顾的。他们也可能因为这样而充满了民族的优越感，看不起外邦人。但是这些的背景会不会就令到他们一定可以进入天国呢？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要回答门徒的问题，这样谁能进天国呢？我们今天就去看看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这个比喻刚才都很好啊，有几位的即领师啊，又是主席啊，又读经员啊，就即演绎了这个的经文给大家听到。我特别是选了和修本，我就不用特登去解释那些什么新初啊、什么迟初啊、有五正啊那些时间了，因为讲了几点钟几点钟大家就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答应了清早清早就六点钟了，经文就没有说了，但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即工作就是六点钟开工的，他答应了在清早就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人，他一日的工资就是一个银币，这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日的工资，也是能够足够他一日基本的开支，一个家庭基本的开支。他就按着这个原主就按住协议的资薪，无不多不少，就比后来的工人都是有多没少，总之他没有亏负到任何的进去葡萄园工作的工人，是公义和信实的。原主是没有亏待到人，这个原主是比喻到我们的天父，他的救恩对所有人都是一样，只要愿意接受就可以得着同样的恩典，只要愿意进入葡萄园去工作，无论是什么时间 原主都会雇佣他们。除了神是公义和信实之外，第二件事我们看到神是有主权，他是有自由的，他可以自己去决定一些事情，他有能力去随自己的意思来到去做事。例如在一日之中任何的时间，他可以请工人入去他的葡萄园工作，他没有欠任何人的债，亦都没有欠任何人的人情，他不需要人教他怎样去做事，人亦都没有权去评论谁有资格去领受恩典。正如雇工没有权去评论主人，那个原主雇用了什么人去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虽然他没有欠任何人的，但是他都乐意遵守自己的诺言，他愿意受自己的诺言来到约束。第三，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亲自去到市场那里看看还有没有人在闲站呢。闲站呢英文圣经呢就 idle 即是呢头闲至散啦，没事做啦，现在来说就是失业的状态了。样他们失去目标和方向，其实原主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市场的，他大可以派个工头去做，派些手下去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他亲自去市场表明他是充满了关心怜悯，他想看看还有什么人需要工作，他愿意给后来的工人一个银币作为这个工钱，和清早就工作的工人一样，是出于他的怜悯，他不是计算他们的付出，他的恩典是超过了人认为应得的。第四，就是神要让人面对自己的软弱，去帮助人去成长。在比喻里面，原主故意给先入葡萄园的雇工见到发工资的过程。我起初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其实只要原主他发工资的时候，由先入葡萄园那些开始发工资，一人一个银币，咁攞咗银币走咗，佢就唔知道后嚟嗰啲原来做咗一个钟头或者做咗三个钟头都同佢一样攞到一个银币啦。但呢原主故意係由最尾入嚟葡萄园工作嘅，然后呢发工资。咁所以呢睇到呢，其实原主係故意有呢个嘅行动，就俾先入葡萄园嘅雇工见到发工资嘅过程，让佢哋嘅嫉妒，让佢哋嗰种嘅自以为意暴露出嚟。神要俾佢哋认识到佢自己嘅公义，佢嘅自主，佢满有怜悯。我哋透过呢个比喻，我哋认识咗神系咁样。咁我哋睇下啲雇工，尤其是第一批清早嘅时候就入嚟嘅雇工，佢哋系点样样咧？我哋睇到佢哋系自以为意。喺马太福音20:12话：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可能一小时都没有，因为他们5:00入去葡萄园嘛。在市场那里主人请了他，跟着你们进葡萄园，我相信那个葡萄园不会在个市场隔离的嘛，即是都是一些郊外的地方野外的地方，即是不会说在个市场上，所以呢那些工人走一段时间，可能都10-20分钟才去到那里做事，所以其实他们不够一个钟做事。他说：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们看到犹太人，尤其是那些严谨守戒命和很多古人吩咐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付出了很多了，甚至每一条的戒命律例他们都是按字面去守，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他就是按字面去守这些事情，你要将神的说话放在你的额头上面，他就整个盒子放在额头上面，即他们是按字面去守，是很严谨的守。当他们见到那些只是凭着信心就能够得到恩典，那些只是在主面前表示自己无助了求神帮助，那些竟然得到主的称赞，当中还包括外邦人，他们实在感到难以置信。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这样的时候，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接受神救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可取去配得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呢？ 可能有几样，可能第一是德高望重，好像那个少年的官咁，哇，啲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是很有品德啊，品德高尚的人嚟嘅，又很有名望，很受尊敬，读名校啦，品学兼优啦，有教养啦，守规矩啦，从来未犯嘅事嘅，冇犯过校规嘅，冇迟交过功课啊，冇试过咧系唔带书嘅吓，即系唔记得带嘢嘅，全部咧都系守规矩嘅，过马路唔会冲红灯嘅。呢德高望重系咪我哋似住嘅咧？喺神嘅眼中，其实仍然都系污秽不堪。记得上个礼拜听李牧师讲田家炳先生，佢咧95岁嘅时候信主洗礼嘅见证，系嘛？佢当佢咧去预备做手术嘅时候，哇，清洁得好紧要。其实肉眼睇嗰个医生其实好干净啦，啲护士已经好干净，但系仲要完全嘅再消毒啊，即系咧要一粒细菌都唔可以有喺个手术室里边。喺神嘅眼中，我哋都系污秽不堪。所谓德高望重嘅人，其实神系点睇咧？咁你话唔系？我年青嘅官，我年青有为嘅，有才干、有能力、有活力啊！喺教会里边啊，我咧有好多恩赐，我可以侍奉啊，年青力壮啊，做好多嘢都得。但系同神嘅能力比较咧，哇！唔好讲话，即系神起初创造呢个宇宙万物咁伟大，就系主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佢所行嘅神迹吓，点样将水变酒，点样可以平静风浪，点样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神嘅能力系几咁浩大。如果同我哋当中，我哋觉得自己系年青力壮、好年青有为嘅时候比较，真系争好远。我哋真系觉得自己好不配，而且喺传道书里边都话俾我哋知道，人咧系有个大限，人会老、会病、会死。咁第三，好有钱啦，腰缠万贯，坐拥无数家财，资源丰富，用亲咧都系名牌嘅物品。但是如果跟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比较呢，仍然都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那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其实最富贵呢、最富有呢就是所罗门王啊。他呢个宝藏啊，真的很多，即是都是呢被公认啊，是一个呢富有的人。神说你可以献些什么给我呢？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这些都不可以满足。神是有很丰富的资源，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你的家财在神的眼中真的不算得是什么东西。第四，因为呢样子漂亮，是不是因为样子漂亮所以我就值得得到这个救恩、啊、或者你说我在、即人的眼中呢就样貌 出众、啊、令人称羡、啊、被称为什么男神、啊、女神、啊、那些这样。但是刚才都讲过了，人是会老的，会死的，我们都会面对这些情况。而且人看人可能觉得挺漂亮，但是神看人呢，一个罪人又怎么会漂亮？其实自以为意的态度是最阻碍我们接受神的恩典，特别是神的救恩。先入葡萄园工作的人不单只是自以为意，更加眼红其他的人，亦都埋怨雇佣他们的原主。这位的原主其实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但他们竟然去埋怨他。所以看到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不能够明白自己的境况，他就很难去接受救恩。那我们要认识自己真正的境况，其实我们真正的境况是怎样的呢？我们是灵里面贫穷，一无所有。在马太福音5:3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和合本修订版呢，个翻译更加清楚，他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心灵贫穷呢？我有本书，这本书就是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约翰梅兹所写的，叫做 Poverty of Spirit， 那是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那我暂且就译它做灵里贫穷。这本书里面指出，贫穷是一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支援， 亦都冇任何掌控能力嗰种嘅状态。只有咧认识自己系灵里贫穷嘅，先至能够拥有天国。即系话灵里贫穷嘅人，就喺灵里边系冇任何嘅支援，亦都系冇任何掌控嘅能力。咁天国系咩呢？天国是神和人相遇的地方，是那位无限的奥秘和我们这些具体存在的人的接触。世人其实都是灵里贫穷的，我们怎可以接触这位无限的奥秘呢？世人灵里贫穷，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人不能够凭自己去到神那里，所以人不能够凭自己去到天国。但是不是人人都会承认这件事的。人会否定自己贫穷，否定自己贫穷的人就会拒绝承认自己需要神。就好像法利赛人那样，例如他们以律法来否定自己贫穷，以自己的方式那种的敬虔来到表现自己富足。咁呢本书咧讲到有七项嘅灵里贫穷嘅具体嘅特征，咁其中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咧系讲到人类最大嘅贫穷。人类最大嘅贫穷系咩咧？系死亡，亦都系咧传道书嘅主题，成日都提我哋死亡系让我哋经历作为人类嘅最大贫穷。呢个系人绝对冇办法逃避嘅命定，人喺当中系完全无能为力嘅。人所能够做嘅，只可以选择好似同主耶稣一样，将自己灵魂交喺神嘅手里边。当人喺呢个贫穷里边舍弃自己，就系将自己舍弃俾神。灵里嘅贫穷就成为同神相遇嘅一个途径。我们的贫穷是无尽，正好反映神的形象无尽。发现自己的贫穷，就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就会渴想寻求无限的神。可惜人类惯了拒绝面对自己灵里的贫穷，他的罪的根本是以自由意志去选择拒绝。死亡是人经历到最大的贫穷，想到死亡使人有无力感，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接纳作为人这个贫穷，所以呢神的儿子就亲自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活出灵里贫穷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完全拥抱自己成为一个人，人就是这种的贫穷，就是这种灵里的贫穷，最大的困境就是死亡。以至主耶稣基督这个的谦卑，让我们学习欣然承认自己的人是灵里贫穷的人。当我们真的这样去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回应神那个的救恩。因为人的得救，人得到救恩全部是恩典，我们一无可夸，我们没有付出过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给过任何的代价去赚这一份的救恩回来。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有个小学生，他五年班，一个男仔，他呢都不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小朋友来的，那么经常都欠交功课，有时候不带书，上上一堂就过位，跟人聊天啦，搞乱秩序啦，搏下嘴啊咁啦。咁我哋有一次咧就有个聚会咧，就关于呢个圣经问题解答咁样。咁佢就好认真问咗个问题，但问咗之后咧，其实我唔识答。佢问咩咧？佢话：老师，点解神咁伟大，竟然愿意拯救一个咁差嘅我咧？为什么神这么伟大，竟然愿意拯救一个这么差的我呢？我相信神真的拯救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差，他知道自己帮不到自己，他想好，但他没有能力去做好。我觉得 小朋友他们会愿意真去思想这些问题，但我们成年人呢很少会想到、啊、我有什么差，我有什么不好、啊、其实我挺好啊。这样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将救恩给我们，是要我们过更丰盛的生命。咁同大家分享一位咧前艺人嘅见证啊！咁咧佢就系叫黎美娴，咁啊题目咧叫活出真正光彩。咁我知道咧啲年青人咧就唔知边个黎美娴嘅，因为咧佢出道嘅时候咧好早啦，即系八十年代。但系佢咧后屘就熄影咗啦，即系完全冇喺呢个荧光幕上出现，所以你就唔认识佢啊！即系如果嗰阵时出道啊，但系而家仍然即系出现紧，咁你就知啦吓。咁喺《谈天说道》嗰个专栏里边咧睇到嘅，咁黎美娴咧当年咧就系一个电视大台啦力捧嘅一线女艺人，佢咧无声无息咁喺荧光幕前边悄悄隐退啦。佢话过去嘅光芒系舞台灯光效果堆砌出嚟嘅，直至咧我同创造主结连，生命被上帝修剪，修剪嘅过程会痛，但系将来会更加茂盛。现在我讨好的不再是观众，而是上帝，要在他里面每一天都可爱一些。黎美娴他中学毕业之后就投考电视艺员训练班，凭着清丽独特的气质，初出道已经被公司点名力捧了。1985年的秋天，他已经担正了做第一套戏的女主角。当时通告一个接一个，名与利一下子从天而降，人都变得飘飘然。当时很向往五光十色的娱乐圈，每个艺人上到台，全场观众的焦点都在你身上。然而当舞台的灯光熄了之后，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他说当时表面很风光，但是内心很不开心。娱乐圈的生态环境并不是爱心的栽培地，身边的人和事好像走马灯一样，人都迷失了。初入行的时候，谢宁啦、毛舜筠啦，曾经邀请佢参加艺人之家。当时佢就话：耶稣最大嘅系爱，但我已经拥有好多啦，我唔需要。只有嗰啲孤苦伶仃嘅人，佢哋需要安慰，先需要耶稣嘅啫。喺1995年，佢就同杨凌合作拍摄《爱在风暴的日子》嘅时候，对方知道有一场淋雨嘅戏，竟然咧喺接佢更嘅时候咧就送上温暖嘅姜水。他当时很感动，他就想了，为什么会有人对我这么好呢？很多人爱我，但是我从来不懂得去爱人。后来杨凌就邀请他一起参加艺人之家，没想到这个邀请就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在1996年，黎美娴参加了一个专题讲座，题目叫《人生的手册》。人生的手册就是圣经，那个讲座讲明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聚会之后，他就带着信息的感动，就跟梁小冰去杨凌家，三个人坐下讨论人生问题。当晚他就想了，我的人生是什么呢？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我30岁已经拥有1400尺的屋，所谓住洋楼养番狗，我追求的是不是这些呢？我向上帝呼喊，神啊，如果你是真的，你能够改变生命，请让我认识你。我将生命交给你，请你教我乜嘢系好嘅，乜嘢系唔好嘅。呢一趟从心底里面嘅呐喊，改写咗佢下半生嘅内容。喺1998年，黎美娴就同埋乔宏夫妇，讲乔宏夫妇咧，头先大家唱嗰首《全因为你》咧，都系即系作俾阿乔宏，呢位弟兄啊，知啦，即系。形容他一生好像演戏那样，但是都是为主是活出过精彩的一生。那他就跟随这个乔宏夫妇就去这个马来西亚举办报道会。他说，我看见窗外一片稻田，就问自己了，黎美娴你去哪里呢？抵达当地教会之后，前来聚会的当地人都是穿着背心坐在胶凳上面。乔宏唱歌讲道，听的人在流眼泪。他说，以前登台的时候，影迷见到我呢都会喊着地说，啊，我很喜欢你啊。但是呢，他们欣赏的是台上的我。然而这一次不一样了， 是上帝的说话刺中他们的内心，他们感动到趴在地上，他们的眼泪震动着我的心，这个就是生命了。黎美娴说，我问自己，我能够触动别人的又是什么呢？拍了15年电视剧，觉得厌倦了。踏入2000年，黎美娴选择过另一种生活方式，她开始参与义工服务，探访医院和老人院，生活方式都渐渐改变，车和楼都换了，由不懂得去爱人到付出爱，不知不觉间培养出对别人需要有敏感的触觉。在2001年又有人介绍她应征香港医院院牧事工的行政助理，处理文书和各种大小事务。她说起初什么都要从头学，就是接听电话、中文输入、适应朝九晚六的上班生涯。到了2003年，他就修读了 CPE， 即是临床木关教育课程。在这年间，他还着起白袍穿梭病房，在苦难中跟那些苦难中的病人同哭同行。沙士之后出入病房都要戴口罩，所以其他人就不太认得他。有一次他探访一位末期癌病的病人，病人的好朋友本来一直都不太理他，后来见他就围着每一张床的，即每一张病床逐一关心病人。这位朋友就静静看在眼里面，竟然走过来跟他说，姑娘，我觉得你很好，可不可以跟你聊一阵偈？于是聊下聊下，忽然之间才发觉，咦，他名牌上面写着个名字，那么熟悉。于是再望下他，就很惊讶地问，咦，你是不是艺人黎美娴啊？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的？黎美娴不会刻意被人发现自己，但是当对方有怀疑的时候，她就会除下口罩。她说，感谢耶稣，是福音改变了我，是上帝源源不绝的爱教我今天可以跟你分享见证。多年后的今天，感动别人的终于是真实的黎美娴。我知道他之后一直都是、真的适应了，就没有再在娱乐圈里面去打滚。我是得救，是神的恩典，一无可夸。奥古斯丁说，我们蒙恩并不是因为行善积德，而是为了叫我们广行善事。我们能够蒙神的拯救，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不是因为我们积了很多福气，而是为了叫我们可以广行善事。恩典是生命成长的动力，你体会了神的恩典，你就会追求长进，努力侍奉。未信主的朋友，如果你都体会神的恩典，请你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需要这一份拯救的恩典，接受相信主耶稣基督。请大家一起来到祷告，安静在神面前。让我们思考，我们每一位信了主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今天得着这个的救恩，我们是白白得着的。我们没有东西可夸，我们是另类贫穷的人。因此我请每一位信了主的基督徒，你要谦卑恭敬在神面前感谢祂，感谢祂给你这个恩典。有未信主的朋友，求神让你明白主丰盛的救恩，知道自己是没办法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到天国，去到接触那位无限的奥秘。我们唯有承认自己灵里贫穷，才可以得到主丰盛的救恩。如果你愿意的，都向神来祷告，你接受相信。初天父，多谢你，多谢你刚才听了我们各人在你面前 心里面向你发出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教导我们常常谦卑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去过活。有未信主的朋友，他们愿意继续寻求认识的，愿你给他们寻得见。我们相信了主的人，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何夸，全部都是神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怀着一个感恩谦卑的心在你面前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